诸位菩萨、佛友，大家好。今天是我们福缘推广教育班第40期啊。那我们延续从第38期的内容啊，就是印顺导师的《大乘起信论讲记》了。那导师这本书呢，实际上内容非常多啊。那我们就请先看荧幕这里啊。那我们大概花一点点时间呢哈。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关于《大乘起信论讲记》它的主要的内容了哈。那玄论呢这本书大致上可以分为2个大的主题，就是玄论跟正释。正释就是解释论这个论的意涵了哈，意思。玄论就是先介绍一下关于这本论在汉传佛教、中国佛教内它受到古德或者现代、近代人研究，到底讨论的议题是什么了？那有正向的，有反向的，那导师也提出他的观点。基本上说讲记啊，这个里面内容很多是有推论性的，所以他比较的所谓的唯识学的研究，那虽然他没有回答这本论的作者是不是马明菩萨，或者是这个马明菩萨到底是在龙树之前或是之后？那翻译的人是不是真谛了哈？不过从他的推论来看，他觉得起信论本身的思想是符合佛法的哈，所以不能把它认为哈，不能把它贬低了哈，不管是不是翻译的作品，不管是不是印度这个论师所作，基本上他在佛法中有他的特殊的地位，有特殊的思想。那这里面的思想基本上就融合了所谓的真常系的如来藏思想。好，那这个比例95%的这个比例是个人依着导师的讲记哈。这本书大概400页左右，然后玄论大概20页，总用这个比例来说。那在玄论里面，导师他把它分为3个小点，就是作者跟译者。第二个是解释这个论的名称，什么叫大乘起信呢？第三个是本论在佛法中的地位。那关于作者跟译者，它又分为一般公认的传说了哈，就是作者是马明菩萨啊。印度的论师可是当然还是有人讨论这个论师在佛教史上有所谓的16位马明到底是龙树之前这个说学有部中的论师呢，还是在龙树之后？为什么要提龙树菩萨我们知道《大智度论》相传据说是龙树菩萨所做的阐述了般若经的思想，般若经空思想。那如果在龙树之前就会有所谓的真常如来藏就是本具的如来种种的功德在佛在众生都一样那这个所谓本具的思想比较让人觉得是有了那般若空思想，这无自性空的这个思想所以牵涉到一般这个龙树菩萨大乘兴起一个很代表的人物大乘经初期大乘经谁知道大致上现在都是以龙树菩萨他在大智度论里面所引用到的经作为代表所以龙树菩萨是一个关键人物了。如果在龙树之前，那大乘的思想是先有再空，而不是或许不是我们另外一个传承就是先空再有龙树的这种般若思想所以这牵扯到佛教的思想史的流变那瓜釜国之二是古今的怀疑者的意见那第三个就是近代大师是虚大师，第四点就是导师来说了那在古今怀疑者的意见讨论的就是实际上它不是真谛所翻译的也不是印度的论师马明所造那他从他本身的教 理上的发展史，那这个就会牵涉到那时候近代汉传佛教弘扬的所谓唯识学，有所谓的南欧北韩嘛，就北部，那当然这个中国佛教这个概念大概是现在大陆地区啦，所以以北是以所谓的韩清净为主，像我们现在在台北慧智讲堂讲瑜伽师地论，我们的底本就是有很多的注脚是依着韩清净所著的啦。那南欧呢，就是欧阳靖武这个传承，所以他们对起心论的思想，如果站在唯识的角度了，唯识的学的主张，可能对起心论有很多的破斥或是反对，不认同，所以他从所谓的教理的发展史，还有义理的仪式，就是近代的不管是出家在家的讨论者了，大致上是依这两个去说明起信论，在汉传佛教虽然有些影响，可是它的地位上是有点疑虑的，尤其是站在唯识学的主张上。那近代的大师就是太虚大师，他是维护起信论，那他也用现代的考据学的方法来说明了。那就义理的会东上，就我们看了这个图表，两个关于，一个是关于真如，真如是怎么定义的？真如呢，在不同的翻译的经典上，就实际上真如呢，就实际上就是所谓的诸法实相，就是这个字的，或是空性。那当然在后期的真藏经里面就是用真如来代表。那唯识学派认为它就是诸法实性啊，它是一种理则，普遍的理则，究竟的真实。可是在起信论，它除了是一种理则之外，它也是智慧，就是实际上这个如来藏或是真如心，它可以呈现这个圆满的智慧。那这个圆满的智慧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无漏智，无漏智它可以观诸法实相啊。基本上起信论是包含这两个面向了。第二个主题是关于种跟喜啊，就是种子生现行啊，就像我们世间可以看到的，我们种下这个稻谷啊、水果，这个种子经过它抽芽、长根，乃至最后开花结果啊。那之后这个果吃完了，这个种子又可以去种子啊，所以种子生现行，现行回熏成种子啊。那我们做了某种行为，我们骂人的，骂人的这个动作结束了，可是它留下一种影响力啊，一般就是说这种业力的啊。那业力有轻跟重啊，那业力当然凡夫是跟烦恼相应啊，如果是圣者，我们常看到尤其大多论里面举例过去的声闻弟子可能断尽了烦恼，可是他习惯的一些行为都还有存在，虽然没有这些行为没有跟烦恼相应。那我们上次有看过了，像佛陀的弟子难陀，他出家前呢可能对这个女性就是对他老婆念念不忘嘛，虽然最后佛陀用他的方式引导他发心修行解脱证阿罗汉，可是他说法的时候会不自然的先看一下这个在场的女众在说法，或者就是有一个习惯对自己的种性优越感的这个修行者阿罗汉，这个都是在大智度里面有看得到的，所以他就会骂这个恒河叫婢女嘛，就是婢女让我过一下，像他过河的时候就会骂一下这个恒河。那所以他这个留有这个所谓的习惯的动作，我们称为习气啦。那习气不见得就是不好，那种子产生作用，它的力量影响而留下一种没有产生这种所谓的习气。那在唯识学跟起信论基本上就是不一样，在唯识学它是有漏的种子只能熏习有漏的熏成有漏种子，就种子生现行，现行就是产生作用，作用完留有潜力，那 那个潜力又回熏成种子。唯识学很明白的主张就是，有漏的只能熏成有漏种，无漏的只能熏成无漏种。那起性论呢，实际上是互相的影响。我觉得这个也是这一部论比较特别的，那也是说明为什么凡夫一定会发心修行，乃至最后成就佛道。我觉得这个算起性论，他提出了一个修行的理路了，就是一个过程，一个方法。好，这个我们实际上在讲义的231页，到时候会来再看一下了。讲义的231页，或是书本的211页，导师就会在那个地方回应，回应那个太虚大师的主张了。好，那我们接着看啊。好，刮服饰从合理的观点来重新审定，那这是导师提出的，就是研究的方法，用考证的方式来辨别起性论的真实或是虚假。那导师认为思想是由演化非进化，就是说它可以再进一步的阐释清楚，可是它并不是从不好的变成好的，从好的变成更好，并不是这种演化论的，它是可以再阐释。另外呢，也要重视这个起性论自身的价值，所以导师就提出印度所传的不一定就是正确的了，那中国所造的也不一定就是错误的，先要有个客观，而且是有一个这个先有这种态度了，就直接看论怎么去说明，怎么去说明修行解脱这个过程，而不是先有一个依着某个学派的主张去判断起性论的思想它是真实或是虚假，那这个就不客观了。所以尤其是像现在的所谓的学术研究，第一个就是要有客观的态度嘛，客观性了。好，第二个导师这边就先从客观的理论理解上这个论义了。那刮服二就是说在会通的时候不要勉强去会通啊，所以这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是回应了刚刚前一页就是虚大师认为的。好，那关于第二主题叫大圣起性论，就是解释这个论的名称了。那就是跟就像圣呢，就像车子的或是船大船可以搭载或是承载多数的人，所以大圣强调的是以成佛为目的，最高的目的了，而发心修学。所以在发心的时候实际上是希望一切众生都可以得究竟解脱，那也相信自己。所以大圣法强调就是发菩提心了，这边的菩提心就是觉悟的意思，菩提就是觉的意思，觉悟。那声闻也有觉悟啊，独觉就是成就解脱的那一世没有佛教导他，实际上他也是觉悟。所以这边所谓的发菩提心并不是跟所谓的声闻独觉的菩提心的觉悟是不一样，是刚刚所讲的你这样的觉悟是希望一切众生都可以得究竟安乐，所以这个叫大圣啊。就如同我们造了一个大的船，可以帮助很多的人从这个生死苦难的彼岸此岸到解脱究竟安乐的彼岸，所以大圣就是这个意思，大的工具。那实际上都是方法并不是目的，就是修行六度也好，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些方法都不是目的，而是一种工具，借由这样的修习让我们降服我们的贪心嗔恨心分别心乃至无明就是不清楚真相好，所以发菩提心修菩萨行自利利他可以说是大圣法的核心 那所谓的起信就是升起大圣的正信，导师在书上面就将所谓的佛教信仰再说明一次，就是信，我们先看中间这一个，就是信仰，一般只要讲到宗教或是一般宗教，讲宗教一定有信仰，没有信仰是不会成为宗教的。所以信顺就是别人说我们就相信，我们可以不用进一步的去了解他到底说了什么。如果信某个人就可以得升天堂，这个就是我一般所谓的信顺，就我们没有固执己见，认为他不可能，所以别人怎么说我们就相信。信啊，这个字如果从这个中文来说就是人言，人说，人说出来我们就相信，这是信顺。导师说这是供一般的世间，可是佛教要讲的信仰实际上是接下来这个所谓的信的认可，就是将我们所听到的内容，所听到的法，所听到的真理，进一步的去思维抉择有没有这可能性，世间是不是果然是一直在变化，就是无常，我们人是不是没办法独自生活在这个社会，乃至我们从小到大我们的心智，我们的外表是不是一直在改变，所以这就是所谓的无我，我就是主宰意，我们生病，我们晚上睡不着，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改变，没办法，所以就是没有可以主宰的意思，没有一个不变的个体，所以就叫无我。那佛教所讲，佛所讲的这个所谓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世间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就是如此，所以我们才确信佛所说的内容是真实的，这个叫信人，就是除了相信别人的说法或者相信别人所说的内容之外，我们更一步要进一步去思维我们所听到的是什么，他所阐述的是什么，所以这个是属于所谓的跟思会相应嘛。那起信论就是要升起大圣的正信，所以成就的时候就菩萨的修学的阶位叫初住了。那初住这个当然菩萨修学的阶位不同经论的说明不一样，不过从唯识学系还有这个起信论来说，是从初住开始一般说菩萨修三无数大劫才能成就佛道，所以到初住呢，这个第一阿僧祇劫才开始算，初住之前还不是。那这个所谓的信人，就是你相信确信无疑所听到内容，那这时候你对未来，这个未来不是只有这辈子，就是下辈子乃至累生多就是未来多生累劫，你都不会迷茫，你不会担心将来会是受苦会受难没办法解脱，所以升起这样的确信之后呢，发心修行，那这时候心就很宁静，很有力量，很清楚，那这个就叫信人了。所以佛教讲的信仰并不是一般这种信仰，所以我们要观察我们的身心，我们相信了三宝，皈依了三宝之后，是不是生活越来越清楚，越光明，越快乐，如果不是，我们就要去思维一下到底哪里出了问题了。佛教讲三世因果并不是只是看现况，就是并不是你今天皈依了三宝，家庭开始不顺，小孩子开始不听话，这个并不是因为你皈依三宝，佛教讲三世因果，我们的家人的关系有时候并非只是这辈子的互动，过去式的互动或许已经影响现在了，那现在的互动也会影响未来，所以如果发觉这辈子跟我们亲朋好友这个建立的不好的关系，就不善的因缘，我们就要想尽办法去改善它了。那接着信人之后， 要保持这种清净的心，或是安定强而有力宁静的心呢，实际上没办法持续，所以要发出行动。那从菩萨的阶位就是所谓的信求，那这就是要修我们常说的六波罗蜜，借由修六波罗蜜去降服我们的烦恼，最后达到所谓的正心。正心就是我们清正实相，我们一开始所相信的内容跟我们体验到的一样，佛说诸行无常跟我们实际上体验到的一样，这个叫正信啊。所以下面叫做现正慧。那如果从阶位来说，就是就如同我们从小学习，有所谓幼稚园、国小、国中、高中、大学，有这个阶位，这种次第进修的这种过程，这个叫阶位。那从这个次第进修的过程来说，这个阶段呢，在菩萨来说已经出地了，也叫静心地。那这时候的菩萨并不是只是我们一般就是尊称的菩萨，实际上已经可以降服出众的烦恼，因为看实相已经不容易受到外境所影响。虽然我们在家里修行念佛拜佛禅修止观好像没有什么烦恼升起，可是跟人家互动可能就会产生困扰，所以这个就是凡夫跟圣者的差异。在这个阶段的菩萨看境界，当然知道这些境界都是因缘所成，因缘所成它就是无自性空啊，所以它不会执着。可是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被骂一句可能生气了很久，我们对一个喜欢的东西可能要想尽办法去得到，实际上这个都是一种很粗重的烦恼，我们很容易受到外境的影响。好，这个是大圣起信，就关于起信信仰这个部分，导师借由他在学佛三要或其他的书谈论到佛教信仰来说明。那这个表呢，上面这个表实际上是依着这个所谓的学佛三要里面而做的了。好，接着是关于第三点，就是本论在佛法中的地位。那导师分为学派的三系说，大乘法我们常听到的，不管是太虚大师的分类啦，或是导师的分类，导师大概是性空为名系嘛，虚妄为事系，还有真诚为心系，就将大乘法的思想去分为三个部类。那南靖所依就是从所谓的早期佛教这个中观为是还有真常，到底怎么去说明众生从杂染而变成清净这个过程，大概众生的依是什么。那我们这边主要是要先看第三个啦，就是三类的着重，就是将一切法分为三类，那心色法心法还有理性，就是所谓的法性，就是真如实性或是诸法实相，这是同义词啊。那这个呢你们就稍微自己看一下啊。那关于三类的着重啊，初期佛教，所谓的初期佛教大致上是的分界点，大概就是以龙树之前的了，这个部派乃是阿含经的思想啊。那性空大圣基本上是般若经，那也跟龙树所阐述的相关的啊。他是用所谓的诸法实性来贯通这三个，法就包含了色法跟心法，心法就像我们内心的活动精神作用这些等等，色法是类似于现在所说的物质，所以我们可以接触得到，我们可以像听的声音实际上也是色法，它有隔绝，色法就是有执爱，占有空间它会障碍，所以声音的传播有一定的范围，我们现在在这个空间讲外面不见得听得到，更远就听不到了，所以声音本身是色法。那我们说香气点香啊，尤其最近可能七月刚好今天是最后一天了，一般说这个七月的最后一天是地藏菩萨的圣诞啊， 啊，那这是这种汉传佛教的一种共传哈，大家所共许的一种说法啊。所以七月可能烧香啊，不管是什么香，或者是烧纸，叫金纸哈，烧这种香气，或者是不喜欢的这种臭气哈，这种还是属于设法，因为它还是有范围性的哈。所以这两个都认为一切法的本质就是真实呢，是所谓的无自性的因缘有而本质是空，性就是本质的意思啊。什么叫因缘有条件而有才产生的这种状态？我们说可能有泥土、有水、有人工，我们可以造成可以用人工现在的技术造杯子，杯子也可以有大有小，可是它不是固定不变嘛，因为如果你不小心摔破了，它就破掉了。好，另外的像我们的茶杯嘛，在我们没有装水装任何东西之前，它是可以装载咖啡、果汁、饮料、茶等等，可是等你装了东西之后，它就没办法装了。所以所谓的因缘有就条件而有，它本质上是没有固定，无自性就是它没有固定性啊，什么都有可能性啊。所以法性或是法在早期性空大圣的主张上，就是一切法的共相，就是无自性，就是没有固定不变，没有恒常，没有实有，没有独一性啊，这个叫自性空啊。好，唯识学派是慢慢的将这个一切法归到心啊，我们刚刚看的法里面分为色法、心法，可是唯识学派大概色法是由心所产生的，所以法性跟所谓的这边的自证心，就是阿赖耶识的，阿赖耶识所产生现行的时候，产生作用的时候，法性跟心呢，基本上是同样的地位。法性是遍一切处，可是就众生来说，这个众生的杂染，阿赖耶识还是有产生它的作用，所以由这个自证心阿赖耶识产生现行，自然会产生两种心，一个叫见分心，一直叫相分心，一个是见分，一个相分，实际上都是属于心所产生的。那人见的心所观的境，在唯识学来说都是属于心的作用，由心在产生出来的。所以我们认为所看到外境，就唯识学派来说，它实际上是由心产生在事上的影响，它并不是独存于我们心之外或是事之外的。所以一切法不离法性，所以心当然也是不离法性的。好，这个接着是说真常唯心，就是我们本论它所重视的，它是将一切法归到众生心里面，那众生心又分为两个，一叫心生灭门，一个叫心真如门。那心真如门这个部分呢，实际包含了一切，包含一切有情，佛也是有情，菩萨也是有情。那佛是觉悟，菩萨是将觉悟嘛，所以我们又把它分类，从凡夫跟圣者来分，就是佛菩萨跟凡夫嘛。不过真如这个所谓的它是诸法实性嘛，那也包含了种种的功德，佛是显现，众生没有显现，可是就算没有显现的众生跟显现的佛，基本上它所包含的所谓清净的功德都是一样。所以这个是真常唯心这个如来藏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啦。那心生灭门，实际上是从我们众生去认识外境产生这个心的过程，心理活动来说明的。所以这部分呢类似唯识学，所以它可以升起所谓的心跟境。那这个心呢，就是人取境的心，跟人升起境的人现境跟人取境的这个心啊。那所现跟所取的境呢，实际上也是由心而生的。 我们如果诸位还有印象，我们上一期有讲到所谓的心意识，哦，这三个的关系，就是第八识、第七识还有前六识，哦，那这个的实际上是有点是次序生长，哦，就是一个接着一个生，哦，第八识升起，接着就会产生第七识的心理活动，那第七识里面又分为五个了，哦，在我们这部论里面，哦，那在这五个里面，哦，第二个是依着阿赖耶识而生的业识，业识而生转识，转识就是能见的心，有能见的心就有所缘的境，所以就产生所谓的现识。好，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然后基本上呢，这两个还是属于心里面，还是心的范畴，所以唯识跟真常基本上这个境外非识，这两个是共说了，就我们所认识到的人事物并不是真实存在于外境，这个是唯识跟真常系他们是共说，那大家所同意的了。好，接着就是正式，就解释论本身。那解释论本身，导师在他的书把它分为一到六章。一到六章，那从归境跟造论，意趣就是他的宗旨，到底为什么要归境三宝，为什么要造论，那造论的因缘。第三章就是成立大乘法义，先说明大乘法的内容是什么，什么是大乘法，什么是大乘的意涵。第四章就是解释，因为这个简短的文字没办法完整的阐述，所以第四章那个内容非常多，大概将近有280页的内容，所以这也是我们这本讲记最复杂的，那个人也是编讲义到现在还没有完成的，不过应该也快了，剩一部分了。第五章是修行信心分，第六章是全球利益分。好，第一章里面又分为两节了，第二节是标举五分，那所谓的五分就是刚第二章到第六章的标题的内容。那归境三宝，印度的论师造论基本上一定会先归境三宝了，归境三宝也是祈求三宝的加倍，就加持，希望他接着所写所说的内容是正确，没有错误，不会误导众生的，所以是祈请三宝的加持，所以要礼敬归境三宝。那这边论提到归命尽十方，就十方接下来这几句话刚好就是对应的所谓佛法身了，所以十方三世的三宝，最胜叶片之色无碍自在救世大悲者，这形容就是佛宝了，即彼身体相法性真如海无量功德藏，这属于法宝，如实修行者就是依着佛的教导修行究竟解脱，就是身宝，我们说的贤圣身了。那为什么要造论啊？这边就是为欲令众生除一舍邪执，起大乘正信，佛种不断故啊。所以造这一部论主要就是升起大乘的正信。导师在书里面有提到，这个发菩提心成就，实际上就是这个大乘正信成就啊。那发菩提心成就呢，是怎样的过程啊？是我们在受苦也关心一切众生跟我们一样在受苦，可是呢我们自己解决痛苦还不是大乘的菩提心，是希望一切众生都可以解脱痛苦。那我们从经论来看去了解，唯有成佛才要真的帮助到一切众生，所以我们升起这个愿就是上求佛道，因为要成就这个圆满的觉悟才可以帮助一切众生，所以升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的心。那这样子还不够就是如果以起信论来说，是要确信自己有办法成就佛道，那在过程当中因为确信了，所以你不会担心过程是不是很辛苦，时间有多长，那为了一切众生而骗学一切法了，所以起大乘正信实际上就是菩提 发了，发菩提心成就，而不是真的菩提心成就，是发立这个立愿立志，而且是强而有力，不会因为别人的一点点的过失就退失道心。好，第二节标举五分，就是实际上也是导师起信论讲记的第二章到第六章的这个篇名啊，所以因缘分嘛，利益分啊。好，第二章是造论的因缘，第一节先说明造论有八种因缘，那第二节是说为什么一定要写这个起心论或者造起心论，他把它分为两点，一个是佛注释，佛当然可以观机斗教，他看众生的需求就说什么法嘛，所以佛注释没有问题，可是佛灭后众生又分为几类了，所以自他广略，就自己有能力从佛法了解而修行解脱或者得利益的，这个没有问题，这个就是自己有办法，自己有办法又分为广跟略，就是他学很多，一个是他学少少就有办法受益，他呢是说他可能要借由别人的解释，那也有广跟略，他可以听很多心不会烦，那第四种就是说他不希望听很多，听一点点就可以包含整个大乘法的内容，所以起信论是为这类众生而说，所以他的对象了，就听众或是读者。可问题是导师的起信论讲记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的容易的。那论本身就是起信论，它实际上本身的字数不多了，大概10000多个字。那如果 A4 纸大概不到10面。好，那接着看造论的因缘，那这边有8个，总相因缘就是倒数第二行这边所说，就是令一切众生离一切苦得究竟乐，而且是非求世间名利恭敬故，所以他造论并不是只是得世间的安乐或是名闻利养而已，是希望一切众生都可以依论修行得解脱。所以他这部论如果我们真的有办法依着修行是有办法解脱的啦。好，另外的就是2到8，就是个别的因缘，因缘就是原因啊，为什么要造这一部论的原因。好，那这个你们再自行看一下。造论的必要我刚刚有稍微提了啦，这边的回答就是修多罗实际上是佛教翻译的语词，就是经典的经，就修多罗虽然有这个大乘法，可是众生的根基和修行不一样，他可以接受可以理解可以修行的因缘也不一样，所以佛在世呢，众生那时候众生是比较立根的，所以不需要再进一步解释，无需作论。那佛灭后就分为所谓众生以自力广闻而取解，或者以自力少闻而多解，或者是无自力因广论而得解，因别人的教导可以理解修行。那实际上这个就是亦有众生复以广论闻多为反，心乐总持少闻而摄多欲，所以这个就是起信论的听众或是读者啦。好，所以这部论呢，如是此论嘛，这边有讲嘛，未欲总摄，就是要广略的总摄如来的广大甚深法，所以他说这部论。好，接着第三章，成立大乘法义，那导师分为3节了，那实际上就是内容是2跟3，所以什么是大乘法，指的是众生心。如果还有印象刚刚那个图，众生心就分为所谓的心生灭跟心真如，那真如是不生不灭，就是它不会改变，可是在众生位众生的 这个阶段呢，实际上凡夫这阶段就包含了如来的种种功德，可是没有显现啊，就如同镜子上布满了灰尘，失去这个造物的功能啊，就是我们东西放在镜子前面，没办法显示这个影像啊。所以呢，我们要借由像用布把它擦干净啊，所以这个就是譬喻在众生这个阶段，凡夫你。凡夫内也具有如来的种种功德，可是要借由修行将这个所谓的功德显现啊。所以法就是众生心啊。那义呢，就是大圣这两个字啊。那实际上就是说明凡夫修行得解脱啊，依着大圣法这个法而成就佛道。好，所以在法里面是众生心哦，四心则摄一切世间出世间法哦。那里面又包含了两个面向嘛，就是刚所讲的那个心真如门、心生灭门那个图表啊。那依于此心显示摩诃演义，就是大圣法的内容啊。心真如相即是摩诃演体啊。那摩诃眼体实际上就是真如法平等性啊，就在圣不增，在凡不减，就是佛菩萨没有增加多少，就是你断尽烦恼成佛的时候，这个所谓真如平等性没有增加多少。那在凡夫虽然还有种种烦恼所隐藏，这个所谓的真如法性它也不会减少。所以这个从所谓的心真如相啊，那是心生灭因缘相，人是摩诃眼自体相用啊。那这边就接着要说明，那凡夫既然这个真如平等性不生不灭，并不是我们一般的人可以了知，也不是用语言文字可以描述，那我们怎么去修行啊？所以他就用所谓的生灭因缘去说明这个所谓的真如平等性有什么特征，那它又有什么作用，所以这个都会在生灭门说明。那解释这个义有两个大圣嘛，大就是体相用，就是刚刚所说的这个从生灭门来显示摩诃眼的体相用，那体大就是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减故，那是骗一切众生的齁。那佛也是众生，不过佛是断尽烦恼众生。那相大是说明的如来藏具有无漏的性功德，就无漏的潜能啊，或者无漏的清净的潜能啊。用大是人生一切世间出世间善因果故齁。那这个是很有趣啊，在起心论里面就提到众生一定会发心修行，实际上就是这个如来藏本身的作用，内在的熏习力自然一定会遇到因缘发心修行，不管你遇到是什么缘，有的人可能因为家里的长辈往生所以接触佛教修行，那有的人可能从小到大也不知道为什么就会接触佛教修行，这个也蛮多的啦，有些认识的法师也是这样，从小就出家的也有的。好，关于圣这个字呢，就是这个工具啊，车圣，所以一切诸佛本所成，有一切诸佛是用这样的修行方法，依着这样的修行方法而成就佛道嘛。那未来的菩萨也是如此，所以一切菩萨皆成此法到如来地故。好，接着是第四章。第四章是分四节，第一节是总标三科，那总标三科就是二三四节的内容，显示大圣真义，刚刚有提到的这个众生心嘛，大圣法是众生心，众生心里面又分为所谓的心真如跟心生灭，那大圣的义又分为所谓的体相用或是车圣的，就大圣这个字。第三节是对治邪执，先对治烦恼，第四节就是真的发心修行，所以叫分别发趣道相。好， 接着看这个一心二门总说，这个显示大圣真义里面，显正义为一心法而有二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二者心生灭。那这两个门呢，都总摄一切法，因为这二门不相离，所以在凡夫的阶段，虽然是无明杂染不断的产生作用，可是这个真如的清净法也有产生作用了。所以刚就讲为什么一定会遇到机缘会修行。好，在心真如里面呢，它又分为所谓的它的核心，这个体是什么嘛？我们刚才说体相用嘛，所以在心真如，导师这边又分为所谓的初体是真心，那是名相，就是心性离相，法体离眼，第三个是以，第四个变相。那真如法性是超越语言文字的描述了，我们没办法用世间的语言文字去描述这个究竟的真实是什么，这个阶段是为正方知，就体验到你就知道。那在大智度论里面，我们过去有提举例过了，就是我们看到井里面有水，跟你喝到井里面水实际上是有层次上不一样，可是每个人喝的感受也会不一样，所以喝完你用世间语言文字去描述，实际上跟这个水的滋味没办法完全等同了。所以真如法性就是如此，等于体验到了就是如此，再多的描述都是分别，那也不是真的体验到了。所以导师这边用所谓的心性离相，超越种种的世间的相貌差别，法体离眼也没办法用语言文字，乃至我们用我们凡夫的认知去思维去分别它。那四乙就会提到说，假设是这样子，那一般的人无始来就是杂染凡夫，就是无明，怎么有办法去体验到这个所谓的真如法性？所以还是要借由这个语言文字，借由分别去除分别。第一个分别不是随便的分别，这个是男生，这个女生，这个人对我好，这个人有钱，不是这样分别。所谓的分别，佛教讲的无分别，也不是不用看世间的道德规范，难道你遇到红灯不该停吗？佛教讲的无分别是没有自信的分别，就是我们的分别是没有自信，或者是说我们要观察世间的种种现象人事物都是条件所成，都是无自信的，就它不是固定不变，所以无分别不会破坏世间的道德规范，世间的伦理，世间的价值，世间的真实，而是你要知道这些都是没有固定不变，这个叫做无分别，而不是什么都不用分别的了，好像善或是坏的恶的都是一样，实际上不是，这个可能佛教的无分别要进一步的去了解。无分别是没有自信的分别，就是不会认为它是自信，就是它不会是固定不变，不管是什么人，不管多有钱，你像现在啦，现在这个新的冠状病毒嘛，你多有钱基本上还是没办法避免，如果你感染的时候，所以这种所谓的业力，佛要讲为什么叫机会均等，就是说我们之前所个人所造了什么行为，将来遭受果报的，虽然不是现，不见得是这辈子，不是现在这个人，可是从这个相识相续无始轮回来说，就是我们这个众生啊，就是我们这个众生，虽然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个体去轮回，可是相识相续过去所造的行为，将来还是我们个人会去遭受它的结果。你造好的行为当然得乐果，造不好的行为当然是苦果。所以这边四乙讲就是要依的佛教的修行方式去除烦恼，才有办法真的体证到实相。如果用我们本论所用的语词叫真如法平等性， 好，这个就是这个文的内容，大致上你们可以看，因为蛮多的，不过这边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众生呢，每个人都有心理活动，就是有心念嘛，可是众生无始来的念头就是跟虚妄分别相应，所以只要心理产生作用，心起心动念，基本上就是虚妄分别，这样子的虚妄分别我们叫做无明，就不清楚了。我们说无明就是不知道的意思，我们不知道东西很多，可是成为生死轮回，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生了就这一期生命就死了嘛，死了之后呢有因有缘又再产生另一期生命，所以就生而死，死又生，这样一直轮回不止。无明很多，就不清楚的东西很多啦，我不清楚开车，不清楚不知道怎么煮菜，基本上它不会是生死轮回的根本。可是如果我们不清楚所谓的虚妄杂染，不清楚这个真如法平等性，这个就会造就我们无止境的轮回。所以这边所讲的因有妄念，所以产生种种的分别，因有种种分别就产生痛苦。那因为这样的分别，我们没办法去了知体验这个所谓的真如平等性。那这样子的所谓真如平等性呢，是超越语言文字去说明。好，这边就是事宜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凡夫怎么有办法去体验这个所谓诸法实相。那这边就回答，这边回答说，若知一切法虽说无有人说可说，虽念亦无有能念可念，就是说虽然我们会产生虚妄分别的心理活动，可是这些的活动都是无自性。那这样的观察虽然是一种分别，可是这样的分别是随顺于无自性的观察，那这样子修行就有可能去除烦恼，体验实相。那变相这边呢，就是来说明这个真如相本身具有两个面相，一个叫如实空，一个叫如实不空。那如实空就是究竟能显真实，就真如心，或是真如相可以显真实。如实不空是这样的真如心，具有无漏的清净的功德。所言空者，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故，所以真如本身就是没有虚妄杂染的念。可是凡夫呢没办法，只要起心动念一定有无明的作用，因为我们不了知这个真如，这个就是诸法实相，所以我们对境就产生障碍，对境就产生执着，对境就产生喜欢不喜欢，种种的负面情绪。所以真如心实际上就是跟这些虚妄分别法是不相应的，这叫空啦，并不是它没有。所以另外一个面向，什么是没有？所言不空者，就法体空无妄，就这个真如体本身没有虚妄分别之外呢，它是恒常不变，尽法满足。就是它具有种种的与佛一样的清净功德，只是没有显现，所以这个叫如实不空。所以真如相或真如心，本身包含两个面向，如实空它没有一切的虚妄杂染法，如实不空它可以具有种种本身具有种种无漏的功德，没有显现。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了，等一下从新生灭门说，新生灭门也分为三个小点，就讲新生灭，还有生灭的因缘，还有生灭的相。那基本上这是从凡夫的角度去说明我们的心理活动，从我们所谓的潜意识到深层意识，就是我们内心的运作是怎样。这部论有它的理论，这也说明凡夫修行到解脱的过程。那我们休息一下。